Welcome to Youth English. I'm Peter.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趣味青春英语。我是 Peter。
我是子宁，大家好。
子宁，我记得很久以前啊，我跟我一个美国女同事哈、说了一句话，我说 You should take some exercise every day. 本来很中性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每天你锻炼锻炼。她听完不太高兴。
哎呀，这个你真的是不懂女孩的心啊。
原因是什么呀？
我们肯定觉得你的言外之意说你让我 take exercise， 那我是不是胖了呀？
哟，我认为她可能是胖了，所以她觉得那天特别不高兴。
您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
我真没那么想，因为我是很中性，比如说建议某人你应该锻炼锻炼，因为医生会说你应该锻炼锻炼，或者说一些营养学家说你应该锻炼锻炼，都没有问题。我认为她多想了当时。所以呢，这个 exercise 它有锻炼的意思，是我们常用的锻炼，但是她会认为说他因为太胖了，所以呢需要多锻炼。
所以咱们今天要不就讨论讨论这个词，因为我知道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意思啊。
好吧，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单词 exercise。 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词汇畅谈
Vocab Build Up。
词汇畅谈，
好，这个单词我们简单拼一下吧，非常的简单，我们在初中都学过了 EXERCISE exercise， 它第一个意思呢也是我们大家常用的，表示说锻炼锻炼身体。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意思作为动词呢，却不是锻炼的意思，而表示一个人能够运用或行使某项权利。
哎，这个用法比较正式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句话，他们仅仅是在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
They are merely exercising their right to free speech.
在这个里面 exercise 就是行使什么什么权利的意思啊。
它常用的词组呢是 exercise right， 行使一个人的权利。第二个，它是表示运用和行使的一个名词的词性。大家看一看，我说英文，大家看看能不能翻译成中文。Social structures are maintained through the exercis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ower.
社会结构是通过政治和经济权力运用来维护的。
这里面这个 exercise 它不是说我们第一句里面的动词的词性了，是一个名词的词性，表示说一个东西的使用和运用。另外当然了，是指我们平时的一个锻炼了，你应该一天或每周锻炼多长时间。Somebody should exercise几次几次哈，非常的简单，我们就不练了。另外呢，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呢，它可以使锻炼我们身体的某一个部位。我们看一下其中跟健身相关的一个英文句子。 They call rolling the perfect sport. It exercises every major muscle group.
他们把划船称之为完美的运动，因为它可以锻炼到我们身体的各个主要肌肉群。
这里面 exercise 它是一个动词，表示说能够锻炼，能够提升我们身体的肌肉啊，我们整个的身体的一个状况。 exercise 非常好的一个词。另外一个句子大家听一下， I do special neck and shoulder exercises。
在这个里面 exercise 就变成了名词啊，指的是我会做一些专门针对颈部和肩部的锻炼。
这里面颈部和肩部呢，颈用那个 neck， 肩呢是 shoulder， 这两个词对我们长期在办公室工作的人来讲非常重要的两项 exercise 锻炼。另外的一个词性呢，它表示一个演习，这种演习呢往往是指军事演习。往往我们看报纸啊或听新闻的时候呢，会说哪个国家和哪个国家进行了军事演习，可以用这个单词exercise。 我们听一下这个例句。 He predicted that in the future it might even be possible to stag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说他预言啊，将来甚至可能会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且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我们做军事演习来讲，这个 exercise 是用复数的形式啊，叫做 military exercises。
前面呢加一个 joint， 表示的是联合的，一起来做某件事情， joint military exercises。 讲完了常用的这些例句呢，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跟 exercise 相关的一些词组，这些词组对大家以后说英文和写英文来讲非常实用的这些词组。首先第一个呢，跟锻炼相关的，叫做做运动。这个做运动用哪个动词呢？
take exercise。
take exercise， 比如说你每天应该运动， 比如说几次，比如说每周至少运动两次或三次，我们怎么来说呀？ We should take exercise at least twice a week， 非常简单。第二个呢，我们说体育的运动，身体锻炼，
可以叫做 physical exercise。
比如说身体锻炼呢，对我们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怎么来造？可以说 physical exercise in some degree 或 to some degree、may contribute to your academic success。 口语的表达呀或写作里面会用到的一个词 physical exercise。 另外我们说常规性的锻炼，经常性的锻炼怎么来说？
可以叫做 regular exercise。
不要用那 often exercise， often 它不是形容词。一定要用什么 regular exercise， 经常性的锻炼。经常性的锻炼呢，让您的体型会更加的漂亮。我们可以说呢 regular exercise may help you stay in good shape。
那当然啦，肯定是要做有氧运动比较好啊。所以有氧运动我们可以叫做 aerobic exercise。
有氧运动 aerobic exercise 这个词我们拼一下 A-E-R-O-B-I-C aerobic。 因为这个词呢，为什么是有氧？因为这个是 A-E-R 呢，跟氧气相关的一个前缀，所以呢叫做是有氧运动。那么哪些运动属于 aerobic exercise？
Jogging
慢跑、还有 swimming，
游泳啊、
游泳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打球啊，像足球啊，篮球啊，都属于 aerobic exercise。
只要不要太激烈啊，
不要太激烈啊。但是呢，像有一些像举重啊，还有呢像一些杠铃啊，它属于无氧运动了。那么对于大家的非常健壮的 muscle 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对于我们说有些像减肥呀、或者说把自己的血糖降下来呢，还是要进行一些 aerobic exercise 有氧运动。另外呢，我们说涉及到运动的话呢，会有一些运动的处方。比如说有些人去医院瞧病，医生看完之后说您不需要吃任何的药，每天跑半小时就可以了。那么这种处方呢就可以叫做 exercise therapy。
也就是一种运动的疗法啊。确实是我们有的时候去看病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去听医生说啊，他只要说要多锻炼， you need to exercise more， 那其实真的是意味着有些时候我们身体的病痛其实就是缺乏锻炼造成的。
是的。那么呢，两个词都可以翻译成一个运动的处方，一个叫做 exercise therapy， 另外呢也可以叫做 exercise prescription。
我们知道 prescription 就是处方的意思啊，就是处方药，对吧？我们是需要去医院开到证明才可以去药店购买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自己做就可以了啊。
是的，
exercise prescription。
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易行。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聊的单词 exercise。 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口语训练营
Everyday English。
口语训练营，
今天口语训练营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可能是要出国的每一位朋友非常关心的一个环节，申请签证。
就是 visa application。
visa application， 特别是申请非常有难度的一个国家，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的签证呢有的时候会有一定难度，或者说呢它的不确定性会比较大。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申请签证的时候呢，那么会用到的一些环节的一些词或者一些常用的术语。
好的。
Have you applied for your visa to go to study in the United States yet?
Yes, I have. I handed in my application form 2 weeks ago and I'm going for an interview next week.
我一开始问到的一个词是 apply for， 是申请，这个词我们得说一下 apply for， A-P-P-L-Y 表示申请，后面申请什么东西呢？加介词 for， apply for visa， 我们说申请一个签证。我们也可以说申请护照，也可以 apply for passport， 也可以说申请一个什么什么的会员， apply for a membership， 那么都可以用这个词 apply for something。 那么我今天申请的是去美国留学的一个 visa， 叫做 student visa。 子宁老师的回答是 yes I have， I handed in 或者 I hand in表示递交啊。 handing 这个词呢名词非常简单，手，但是呢作为动词呢不能把手交进去了哈，是呢交上什么东西。 handing my application form， 我们刚才用到的词呢是 apply， 是申请。但是呢用到了 application， 是它的名词形式，是申请的名词。 后面加 form 表示说申请表格。
对，那好，这个申请表格提交上去了之后，下一步呢要进行一个 interview。
interview 是指一个面试，这个面试可以指去学校，那么去求职的话呢，老板会对员工有一个 interview， 但是去签证，美国会要求一个面试 interview， 但是呢不是说所有的国家都要求 interview，
哎，
去澳洲啊、加拿大啊，或很多国，英国都不需要 interview， 去通过那些 paper 就可以了，通过那些纸质的材料就可以拿到签证。但是美国是一个比较 different special country 哈，不同的一个国家。好，我说到 good luck， I've heard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get a visa to go 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application form is quite complicated. It took me a few hours to fill it out. The hardest thing was getting all the necessary documents. That took almost 2 weeks.
Good luck， 祝您面试一切顺利，能够拿到那个小的一个小条条哈，就是一个 slip， 就证明你已经什么呢，通过了你的 interview， 然后过几天能够拿到您的 visa。 另外我听说呢，拿美国的签证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流程会相对复杂一些。提到的是 the application form are or is very or quite complicated， 就是说有些复杂。这个单词呢 complicated 这个词我们再拼一下 complicated， complicated 表示说一个东西有一些难度，有点复杂。
对，所以呢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去填写它。那填写这个词怎么说呢，叫做 fill it out， 但是我们之前好像也接触过另一个词组叫做 fill in， 有的同学就觉得很奇怪了，哎呀，那英文里面到底是 fill in 还是 fill out 叫做填表格呢？那现在我们告诉大家好像是都可以。
还有一个是 fill up，fill in, fill up, fill up 都可以呢填表格。因此呢你去国外的话，对方跟您说您能不能 fill up the application form， 说 no 没问题， fill up the application form no problem，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ok 、所以呢意思都一样的，所以大家不要慌张说，哎，你说说错了啊，是没有说错的。
但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上交这个表格，或者平时我们所说的交作业啊，都是 hand in。
hand in。
对，这个就不能说错了，要不然它是有别的意思了。所以后面呢又说最难的事情实际上是准备这些所有必须的文件啊。所以准备这些文件叫做 documents。
document 表示说文件。一般情况下呢需要 it took 2 weeks， 需要2周的时间。接下来的问题是 what kind of document did you need to present，
你到底需要上交什么样的文件呢？ I had to show documents relating to my financial status and of course my education because I want a student visa。
需要提交什么样的文件，这里面提交是 present， PREsent 这个单词呢大家一定要小心了，作为动词它的发音是 present， 表示提交。作为名词 present 礼物，
我们非常喜欢
啊礼物。作为形容词 present 表示目前的，作为动词呢它的发音是不一样的， present a document。 那么提交的文件应该包括 relating to her financial status， 它的一个经济情况，很简单，有没有钱。
对，就是是不是你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撑你可能是两年或者三年的一个学习、
是的。好，这里面提到一个词叫 financial status， 大家注意一下， financial 是你的一个经济或金融的， status 是一个状况， financial status 其实呢就表示说 if you have the money。 下一个问题， why do you think so many people have their applications rejected?
I think that they don't complete the forms correctly or they don't include all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he embassy is very strict about it. You have to be quite careful.
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说有些人他们的 application， 他们的申请被 rejected， 这个词呢是非常令大家郁闷的一个词哈。如果签证的时候碰到这个单词 rejected， 比如说被拒了，那么这个单词是 reject， reject， 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个表格呢填写的正确， complete the form correctly， 用到另外一个的 complete， 完成完整。
又或者呢没有提供所需要的所有文件， so don't include all the required documents。
另外一点呢， the embassy is very strict about it， 这个 embassy 表示说 使领馆应该是他的大使馆。
嗯，没错。
对这个文件的完整性是非常的 strict， 这个单词表示非常的严格。strict， 它表示一个人或者说可以指老师对学生非常的严格。Teachers is very strict with their student。因此呢，你整个的申请的材料呢，要一定的 be very careful， 一定要小心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口语训练营，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个环节，语法天地
Grammar Talk。
语法天地，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语法天地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being done 这样的一个结构，具体在句子当中是怎么使用的。这个 being 就是 B-E-I-N-G 啊，然后 done 就是 do 的一个
过去分词，
没错，就是 D-O-N-E。那么 being done 呢，其实它是可以构成一个谓语的啊，它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和动词 be 一起构成被动时态的一个进行时态啊。比如举一个例子， Your steak is being grilled and will be ready in a minute。
这句话呢是您的牛肉正在烤着，马上就要好了。
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强调这个肉牛排啊正在被烤，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被动语态，所以就是 isBeing grilled， 我们在强调它正在被怎么怎么样这样的一个动作状态啊。
因此呢，是作为一个谓语动词呢，和主语呢形成了一个主谓的关系。
对，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Unfortunately, my car broke down and I was stuck there while it was being repaired。
不幸的是呢，我的车坏了，在修车的时候我被困在那儿了。
跟刚才那句其实句子的意思结构上是差不多的，也就是我当时正在被怎么怎么样，就像那个牛肉正在被烤一样，我在被困，所以是一样的意思。
另外这句话呢还强调了说这个动作被发生的时候的一个状态正在发生，它强调了一个当时正在进行的这么一个状态。
这种句型实际上并不是非常的难啊，同学们，我想练习几个句子就差不多了。但是当 being done 作为非谓语动词的时候，它的用法就比较复杂，也比较容易出错了。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好的，这种高难度的一个 being done 的一些情况。
好，话不多说，先举个例子。Did you see that boy being questioned by the police?
你看见那个男孩子受到警察的盘问了吗？
所以在这个里面，实际上 being questioned 是作为对于那个 boy 的定语，所以它的位置特别注意啊，只能置于被修饰的名词之后，表示一个正在进行的被动动作。
因此呢，它有两层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呢，它是作为一个定语啊，修饰前面这个 boy。另外呢，它同时呢表示这个动作的一个被动，同时还有一个被动作的一个正在进行。其实呢，它可以完全可以转换成一个定语从句，
比
如说 Did you see the boy who was being questioned by the police? 它等于说把这个 who was 咔掉了，直接呢把助动词变成了 being， 然后呢后面加一个 question。
没错，而且前面的主句实际上也就是完整的 Did you see that boy？ 什么 boy being questioned by the police？
By the police， 是的。
好，再来一句， We're going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trees being cut down。
我们要减少砍伐的树木的数量。
对，所以在前面 We're going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trees 是完整的，但到底是什么样的 trees 呢？Being cut down，
这个 being cut down 也可以给它还原成一个定语从句 ，which are being cut down。
那么当然了，有的同学说，哎呀，好像除了 being done， 我还见过 to be done。然后还有 done， 都做过这种后置的定语，但它有什么区别呢 ？Being done， 当然了，肯定是表示正在发生的被动动作，那么 to be done。就是表示将要发生的被动动作，而 done 表示已经发生过了，对吧？这个就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三个形式它所含的内容是不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几个句子来分别的去讲一下 being done、 to be done 和 done 在不同的句当中它所含的不同的内容。
没问题。 The play 空格什么空 last month aimed mainly to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e.
好，我们把呢除了一个空格之外的这个句子给大家简单翻译一下。上个月的这个剧目的呢是能够反映出当地的一个文化特色。The play 和 last month 之间有一空格，需要我们填进去几个词，究竟是哪个是正确的。第一个是 produced， 这个 produce 这个词是等于说排练出来，相当于我们的一个总结的一个 done 这个词 produce。 B 呢是 being produced， 第三个是 to be produced， 第四个是 having been produced。因此呢，这里面包含了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是 being done， 就是相当于 being produced， 以及呢 to be done 是 to be produced， 以及呢 done 就是什么 produced。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题，如果大家选的话，就是说我们上个月排练的那个剧目的是能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特色。
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里面的一个时间啊叫做 last month， 也就是我们已经排练完了啊，所以这个里面肯定就是选 done， 也就是 the play produced last month aimed mainly to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e。
嗯，表示已经发生了的一个被动的动作。好，因此选的是 produced。 那么看看第二个例句， the play， 同样 the play， 然后呢后面是一个空格，之后是 now， 而不是说第一个句里面上个月 last month， 后面 aimed mainly to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e。
哎，所以在这个里面把 last month 换成了 now， 而且后面不是 aimed 了，而是 aims， OK，
嗯，
所以
aims。
哎，对，所以在这个里面选项都是一样的啊，但是空格里面填的就不是 done 了，而是 being done， 也就是 the play being produced now aims mainly to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e， 言外之意是它还正在被制作，还没有完成啊。那么我想再问一下同学们，如果我就想往这个 the play 后面填 to be produced， 那我们后面如果再生要给它加一个时间状语的话，加成什么比较合适呢？
应该可以加上比如说下个礼拜，下个月。
The play to be produced next month aims mainly to reflect the local culture，大家会觉得说哦，这个 being done我平时说不出来呀，好像有点难，但是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可能会在中高考当中，尤其是高考当中碰到大家。
嗯，因此呢，大家来判断后面是 to be done, done, 还是说 being done, 非常简单的一个方式呢，可以通过它后面所跟的一个时间状语来判断。如果指的是现在的话呢，往往呢它是一个being done， 表示正在进行的。如果说已经发生了过去的一个时间状语呢，它的可能性会更大的是一个 done。 那么如果是将来的话呢，它更有可能的是 to be done。 这当然了，选哪一个还要看整个句子的整个的意思，然后能够做一个最完整的一个最终的判断。我们刚才给的只是一个通过局部的一个词能够迅速的简单的判断，但是呢有可能会出现小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讲到了这个 being done 以及呢 to be done， 它应该属于呢相对比较有一定难度的一个语法点，往往呢可以用在大家写作的时候能够表达出这么一个含义。同时呢，它的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大家如果想这个句子我不想用定语从句啊，因为用了很多了，那么呢我想通过另外一个句子结构能够表达出同样的一个定语的概念，那么这种形式是非常好的，能够体现出你在写作当中的一个句子结构的多样性。通过我们今天的讲解呢，希望大家能够对这样的一个句子结构有所了解，那么以后呢能够用到以后的大家的写作呀或表达当中。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语法天地，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